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西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，我是静好听主播经济姿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新井一二三的《这一年吃些什么好？东京家庭的四季饮食故事》。这本书是由作者新井一二三依照一年365天、4个季节、12个月份所划分写成的饮食散文。透过他的文字，我们可以看见日本饮食文化精彩的展现。譬如新井一二三在书中提到，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，水果、海鲜和果子这几个方面都具有明确的季节感。例如日本四季盛产哪些水果呢？同样的鱼种，在夏天和冬天尝起来的风味居然大不相同。日本人会在哪些月份吃特定的核果子呢？诸如此类非常有趣，但对外国人来说较难知道的文化小故事，在书中都可以听得到。在继续细说内容前，我想点出这本书撰写的时空背景。书中收录的文章是在2019年3月到2020年2月间写成的。稍微回忆一下会发现，正是新冠疫情出现并开始往全球扩散的时期。也因此新井一二三在序中说到，这本书也是最后一个平常年的记录。当时他家里的孩子正经历着远端上课，身为教授的他也初次体验了远端授课。虽然这一切很不容易，但是一家四口聚在家里的机会变多了，连带多出很多为家人端出爱心料理的机会。书中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新井一二三讲到日本人日常吃的渍物，也就是我们吃日式定食时一旁会有的小碟腌渍蔬菜。他说如今亲手做渍物的日本人越来越少，然而新井一二三仍然亲手制作家中的渍物。他做的是糠渍，需要将米糠和盐混合在一起发酵，形成有天然菌种的糠床。举凡能生吃的蔬菜通通都可以制作。他最常使用的蔬菜有黄瓜、无精、萝卜、茄子、高丽菜，抹上盐并埋在糠床里，等个2天后就可以挖出来吃了。我们家没有这样日常腌制食物的饮食习惯，所以看到这样的厨房日常风景觉得实在好新奇，也让我联想到我们家中爸爸自豪的老卤汁。同样是培养一个风味基底，放入食材后等待入味，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？除了新井家的日本厨房日常之外，书中还可以看到许多异国饮食的分享。因为新井一二三曾在加拿大、中国和香港居住，也多次来台湾旅游过的关系，日本人是如何烹饪这些异国料理，以及对他们的看法为何，从这个角度来关注也很有看头。这次的有声书录制，我们邀请到静好听主播王怡珍来诠释。透过出版社的回复，我们得知在主播人选抉择的过程中，认真的新井老师也亲自参与其中。他认为怡珍的声音柔和甜美，很符合本书的氛围。在录制过程中，最大的挑战是书中不时出现的日文单字。譬如在第12集《初春的味道》讲到两种都叫做樱饼的核果子，因为中文发音相同，所以我们特别请主播在华语后面加上日语的发音 Uguisumochi 和 Sakuramochi， 好让有声书的读者能区别两者的不同，理解上更加清楚。还有第42集《李子的名字》中，讲到日文中经典的绕口令“死某某某某某某某某”，对主播怡真来说也很不容易。不过经过几次练习，最终呈现出令大家满意的成果，也欢迎大家收听有声书时特别留意看看哦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年吃些什么好有声书，透过星井一二三的东京家庭饭桌，听听日本的春夏秋冬都有哪些美食故事吧。
这一年吃些什么好？东京家庭的四季饮食故事。作者：星井一二三，大田出版，由王怡真为你读书。心中的骄傲，康字。东京人说自物，一般就指冬天的炎腌大白菜和夏天的康字，以前都是各家主妇亲手在大桶子里做好，随时拿出来当零食副食品吃的。我小时候简直日复一日，天天都吃字物。当年日本家庭的饭桌上出现的是清一色的日本菜，一年里吃西餐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所以天天拿出字物来几乎没有配不配的问题。后来日本人的饮食生活国际化了，吃咖喱饭、汉堡包、意大利面、披萨时拿出字物来一起吃，难免觉得有点别扭。难怪如今亲手做字物的日本人越来越少，想吃了就可以去超市、便利商店买回来，何必麻烦自己呢？只有害牛脾气的人才会持续自己做字物，而我呢，恰是其中之一。都五月了，菜市场摆着新鲜廉价的黄瓜，可以开始做康字了。跟母亲、姥姥一辈的日本主妇都曾有大到张双手才能抱住的字物桶不同，我的设备小到家家酒一级。冬天盐腌大白菜，我用的是保鲜袋，里面放白菜片和一把盐。有时也放柚子片或昆布丝、红辣椒，等白菜变软了就可以拿出来吃。变酸了则连白菜带水分全用来做汤或做火锅。放在冰箱里的生白菜会变老出黑斑，盐腌白菜则不会，反之却升级为酸白菜，多了不起。做字物等于一举两得，叫我老觉得从前的人真聪明。至于我做康字用的康床，乃跟大型便当盒差不多的塑胶盒子，常年都放在冰箱里。听说做康字最好用珐琅容器，看起来顺眼，价钱也不贵。只是当初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写稿，没有时间出去买珐琅容器，顺手用了厨房里找到的塑胶盒子，未料一用就是十多年。屈指数起来，自己都不禁惊讶，我这个塑胶盒子里的康床是老大三岁上幼稚园时开始用的，现在老大21岁，果然康床有了18年历史了。最初我只是把米糠和盐混合在一起装进塑胶盒子而已，过几天自然开始了乳酸菌发酵的过程。至于康字的材料几乎没有什么限制，只要是能生吃的蔬菜通通都可以用，抹上盐以后埋在康床里就是了。冰箱里的环境温度低，做康字需要长一点的时间，不过等两天就可以吃了，过一周大概会觉得酸。黄瓜、无精、萝卜、茄子、高丽菜是我最常用来做康字的材料，也有人用明和、山药、
胡萝卜等。有人在糠床里放入昆布、辣椒、花椒等，以便改进味道，同时不让糠床腐败。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只用米糠和盐就足够好。过两天拿出来的蔬菜，清洗后切开放在小盘子上，很美而且很好吃。蔬菜本来就有的甜味上，还增加了乳酸菌的香味，既清爽又有一点复杂，比单纯的生菜沙拉高一等。人类发明发酵食品真不简单。每周几天吃糠渍蔬菜，糠床里的米糠会越来越少，于是偶尔加新鲜的米糠和一把盐。开始的几天，乳酸菌发酵的不那么活泼，过些时候自然就好了。我一般做糠渍做到秋天大白菜上市为止，然后就开始做盐腌大白菜。至于糠床，便叫它在冰箱里休息。在常温环境里放置糠床容易坏掉，在冰箱里就不会。我有时候好几个月都不曾打开塑胶盒子一次，但是冰箱里的糠床从来没有腐败过。新鲜的米糠很香，腌好的糠渍也很香。然而，从前的人都说糠床很臭，是乳酸菌发酵的味道被嫌臭吗？还是坏掉的糠床才发臭气呢？我从糠床里取出蔬菜来，是用汤匙的，手不沾糠床就不会臭。从前的日本人把结婚后容貌衰退的主妇形容为有了糠渍味儿，跟中文的糟糠之妻意义不完全相同，可显然有点共同的地方。如今的日本社会，不分男女老幼都觉得有减肥之必要，于是注意饮食非常重要了。大家知道的注意事项之一是先吃蔬菜。这个时候家中冰箱里有糠床很方便，只要挖出一两种蔬菜来清洗一下，就能端出一盘蔬菜料理。何况那糠床还能追溯到18年前老大上幼儿园的日子，做主妇的心中觉得骄傲，不要理人家说什么糠渍味了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